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的就是祈祷的种类。为什么我会介绍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因为几十年来的思铎的生涯，让我深深的感觉，我们天主教的教友的祈祷呢，往往都是背一些固定的经文，因此有时会产生那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这种结果，所以有时候觉得念经是很枯燥乏味，平淡无奇，没有变化。所以我最近呢，不管在讲现象讲座或者在毕竟的说，我常常介绍不同的祈祷的方式，一方面是叫我们的祈祷能够多彩多姿，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精神的益处。那么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愿意介绍给诸位的，就是首先要告诉诸位，念经只是祈祷的一种，不是祈祷等于念经而已，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朋友呢，他们很少念经文，除了主的祷文之外，他们的祈祷都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我想呢这是非常的好。在这里我告诉诸位，不要以为说李神父在这里好像不鼓励念经，我没有这个意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一个教堂举办信仰讲座，训练教友讲道理，那么当时我提到的祈祷的问题就说，结果想不到有个刚刚受洗的一个小姐的跑回她的工作的单位，告诉别人说，她说李神父不鼓励念经，我说这是好大的一个误会。我刚才说过，念经只是祈祷的一种，祈祷不等于念经而已。我觉得在这方面基督教的朋友他们的祈祷方式倒是比较生动，比较能够获得好处，那就是他们一种自动自发的祈祷。也就是说呢，当你在祈祷的时候，你把你心中的需要、你的感觉、喜怒哀乐都可以跟天主分享。我讲这种祈祷比较自然。教会之所以有祈祷文的经本，我想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祈祷的时候，这些经文是一种帮助，比如说有早课晚课啦、信德经、望德经、爱德经、忏悔经等等。但是如果你能自己用你的心中的话跟天主讲，不是更好吗？也不是更能够表达吗？因为有时候祈祷文里面的那些词句呢，不一定能够代表你当时的心境。所以基督教的朋友他那种自动自发的祈祷现在在我们天主教慢慢的流行，当然为我们背经文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人一直要改过来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蛮值得尝试的。好，接着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关于祈祷的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感官祈祷。什么叫做感官祈祷呢？我想就是借着我们身体的五官，像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视觉，我们的耳朵听觉，我们的鼻子嗅觉，我们的嘴巴是味觉，还有呢我们的手触觉，就是接着我们的身体的五官呢，我们去观察、去触摸、去尝宇宙万物里的一些东西，然后从这里我们跟圣经上的天主的一些话语跟信仰把它连在一起。我从什么地方学的感官祈祷呢？那就是在十多年前，我当时在天主教大专同学会办闭经的时候，有一次偶然间看到一位女学生教给大家做感官祈祷，我很喜欢，因此后来我慢慢的也去带领，同时呢也把它改良，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因为当他们能够跳出背那些固定的经文之后呢，他们觉得哎呦，在大自然当中去体验天主实在是更有意义，而且很喜乐。那么现在我就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普通我们要做感官祈祷，最好是能够找一个在大自然界当中有山有水，能够看到蓝天白云，能够看到树、看到花、看到草等等的地方，也就是在很安静的地方来做这样的感官祈祷是最好不过。因为你如果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的话，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因为感官祈祷主要是在跟大自然界结合，才能够得到更大的效果。 好的，做感官祈祷普通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清晨起来的时候。清晨起来，在大地光光要吐露这种曙光的时候呢，我想那时候做是最好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大地还是一片的宁静，我们要听、要看等等的，要触摸，比较不会分心。因为当天亮了之后，大家开始要上班呢，有车声呢，这个声那个声的，非常的嘈杂，所以效果就不会那么好了。好的，当我们坐下来或者站倒都可以，我们先画一个圣号，就是以天主圣山的名做一个开始。后来我们心中求天主，天主，祈求你派遣你的圣神来光照我，感动我，使我这一次的感官祈祷能够在祈祷中很深刻的在大自然界当中跟你相遇，体验到你的临在和你的美善和你的爱。好的，接着下来呢，你就开始呢，可以去用你的耳朵先去聆听你周遭，可以尝试听最远的还有最近的声音，尽量去听你到底能够听出的声音。我们普通有一句话说听而不闻，因为我们太熟悉周遭的环境的声音，也是到后来我们根本听不到。基督徒有一次我在祈祷中也讲过，那就是我请教过一位爱尔兰的神父，他是坐禅静坐专家，我说西方在祈祷中处理分心，就是要用我的意志力去弃绝这种分心，但是呢在东方怎么做呢？他说东方啊，就是你就把这种杂音啊、噪音当作风，你不要去管它，风来或者走了，你不要去管它。我觉得这个蛮有道理。同时呢，他说要叫自己不分心的，在坐禅的时候，像比如说听一个很枯燥的声音、单调的声音，像钟摆的声音，刚看到你去听的时候，会听到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听得久了以后，这个滴答的声就不再存在，你到了一个很静的一个境界。所以刚开头呢，我们去聆听这些声音，最远最近的都听，看你能够听多少的声音。但是在听的时候不要忘记呢，你应当把你所听到的一个声音跟圣经上跟信仰的东西连在一起。比如说清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什么？听到的风的声音。那么风的声音跟圣经上有什么关系？有啊，那比如说是若望福音第三章，耶稣告诉我们，人如果不借着水和圣神，不能够重生啊。那他讲，他说圣神呢，就如同风，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听到风的声音的时候，就马上能够联想到的圣神，圣神是来去自如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很静的当中才能跟天主相遇。基督徒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知道，两个地方告诉我们，天主跟人相遇的情况很不一样。像比如说旧约里面的法律的代表，那就是亚伯郎、阿伯拉罕，他是在一个很壮烈的情况中跟人相遇。比如说在一棵着火的矮树丛，他体验到了天主的临在。他在西乃山上，在一种闪电、雷雨交加的情况中，他跟天主相遇的。但是旧约里面的先知的代表厄利亚呢，他不是在壮烈的情况中与天主相遇，他是在山洞口的微风当中跟天主相遇的。那么想想看，你如果不是很静的话，微风吹来，你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当你想体验到风的时候呢，听到风声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圣神跟圣灵讲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祈祷了。 除了听到风之外，在早晨比较容易听到的是公鸡叫的声音，特别是在乡村。那么听到公鸡叫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天主也能够借着公鸡告诉我们一些事实，一些真理。关于公鸡，是不是在圣经可以找到有？那就是耶稣曾经听到波多禄由于爱心的阻挡他去受难，所以那个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他说，撒旦，你给我滚，因为你所想的跟天父的计划不同。就在这时候呢，波多禄讲说，主啊，那么既然不能够阻挡你的话，我们跟你一起背定。而且当时他特别把耶稣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老师，当别人都离开你之前，我不会离开你的。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告诉他说，波多禄，我实在告诉你，西提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后来不是真正的应验了吗？因为当耶稣被抓到衙门去的时候，波多禄跟若望他们跟在背后，这时候有使女有士兵们看到的波多禄说，你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他第一次第二次他说我不晓得你们说什么，到第三次他不是否认了吗？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后来耶稣从衙门被送出来的时候，经过他的身旁，耶稣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时候鸡啼了三次，鸡啼了，鸡啼了之后，波多禄突然想起了老师当日所说的话。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每一次波多禄他听到鸡啼的时候，他都会流泪。我曾经看到过一张圣像，已经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这张圣像呢，是画的一张镯子，波多禄站在镯前，在桌子上面有一只在啼的公鸡。在波多禄的脸上的表情中呢，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有两道很深的泪痕。传说波多禄他否定了耶稣以后，到后来他悔改了，也因此日后每一天听到的鸡啼的时候，他都想到了自己过去所犯的罪，也因此他常常痛苦流泪。而且我们知道耶稣讲过，他说将来你要借着你这种跌倒的经验去安慰那些弟兄们，因为他犯罪了以后，但是天主耶稣基督最后还是宽恕了他的罪。那么当我们听到了鸡啼的时候，想到了波多禄背叛天主的罪之外呢，也应当想想我们自己，那就是我们是否比波多禄强？不一定，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也常常的犯罪得罪天主吗？虽然我们不至于像波多禄一样的背叛天主的那个地步，但是我们犯的罪违背了天主的旨意和诫命，其实也就是背叛了耶稣基督。所以每次听到鸡啼的时候，我们也不妨想想自己的罪，也因此应当要产生一种痛悔的心情，然后呢，才告诉耶稣，主，求你宽恕我，就如同当日你宽恕背叛你的波多禄一样。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想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借着自然界的现象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能够跟天主相遇。我想耶稣在马窦第六章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段我很喜欢的章节呢，也就是一个很好的感官祈祷。他说，你看天空的飞鸟不耕也不种，人天主没有叫他们饿死，田野间的野的百合花今天在明天可能凋萎的，天父装饰他的美丽远胜过所罗门王极盛时所穿的黄袍啊。所以首先该寻找的是天国跟天国的义德等等的，其他自会加给你们。清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虫鸣鸟叫，那么当我们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的耶稣叫我们依靠他，并且在生活中要多去寻找天主的旨意和他的义德与天国，然后再寻找我们的生活中的物质的需要。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反省，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这样做呢？或者我们每天积极经营的只是一些物质方面的享受，而忘记了天国，那么这个样的是很令人羞耻的。还比如说早晨你听到在树上的鸟叫，听起来虽然是叽叽喳喳，你也可以联想，你看当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这些天主创造的鸟已经在用他们的歌声来赞美亲崇天主，那么人是否更应当要在一天的清晨跟天主讲话， 歌颂赞美他呢？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不是吗？还有时候呢，人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的声音，听到心跳这是很不容易，但是你如果是很静的时候，就可能会感觉到心在跳。那么当你听到心跳的时候，你想到什么？那真是心中应当有这样一种感觉，活着真好，是吧？当然有的活着是蛮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心不跳，就表示我们根本就没有生命，活不下去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嘛，其他的一切爱没有办法发生，爱没有办法延续，爱没有办法完成和圆满。所以当我们听到心跳的时候，也应该要感谢天主，我们有一颗健康的心，心脏，这都是天主的照顾和降福。所以刚才我们所举的这些，也莫不是在告诉诸位，我们透过感官的视觉，我们能够得到很多。像我还记得另外一个例子呢，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有这么的一段话，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其实天主从创造宇宙万物以来的，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在告诉我们他的美善，以致人不可推也说不能够认识天主。有人从一朵花看到天主的美善，从一粒沙可以看到的永恒。还有在为什么人看是看但是看不到，听是听但是听而不闻，那如同在旧约的智慧篇十三章说的，因为天主创造的这些宇宙万物都是太过美丽，因为它的外表太美丽，就迷惑了我们，也因此我们不能够找到创造这些美好的事物的背后的那位造物主。所以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按照今天我介绍的开始尝试的感官祈祷，我想你会觉得祈祷变成非常的美，非常的享受。今天谢谢你的收听，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的介绍感官祈祷。天主保佑，再见。